OK， 大家早安。已经很久没有感觉，好像很久没有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，觉得很开心。刚刚在唱的这几首诗歌真的都是我非常喜欢的，然后其中有一首就是 God is good， 那首是以前在温哥华的教会也常常唱。然后每次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我相信有一些人不管是信主的或没有信主的，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在他们心里，就是 Is God really good all the time？ 明明睁眼看到的就不是这样，就是世界上是有很多的痛苦跟罪恶，为什么我们可以说 God is good？ 那神如果是完美完善的，为什么他容忍罪恶？为什么他容忍这些伤痛，或者是他容忍这些ISIS， you know， 把这个美国的记者斩首，这种可恶的可怕的罪行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有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的不同的答案。那么其中一个在圣经里面说的，不只是因为人的罪，因为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事情其实人的是罪造成的，不是因为神去造成的，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力量，灵界的力量，就是撒旦。在一般我们看不管是卡通还是电影里面，有普遍的一种这个 stereotype， 就是一个人他在做他的道德选择的时候，会有一个天使跟撒旦坐在他的肩膀上面，然后跟他讲话，然后引诱他，然后他就一下听这边一下听那边，然后就不晓得该怎么办，然后到最后他会选择一边，然后选择一边的时候，可能就是那个撒旦拿一根剑，呼啊，把那个天使这样刺死，这样子，然后天使就死，就没声音了。他说 OK 好，然后就照着撒旦说去这样做。这是一个迷思，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。OK， 圣经里面的教导呢，神跟撒旦的国度并不是平等，并不是势均力敌。OK， 他们是水火不容，但是但是神还是掌权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段经文呢，就是讲到神跟撒旦的国度中间的事情。那我们一起来翻到马太福音十二章。诶，那个我的那个有没有？谢谢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九节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翻到马太福音十二章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可以看这个 PowerPoint 哈。好，我们要来读二十二到二十九节。来，一起来读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就医治他，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。众人都惊奇说，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，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他们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，一城一家自相纷争，必站立不住。若撒旦赶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人怎能进到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好，我们到这边先。Jimmy， 我来就好了，谢谢。所以这个故事呢，很多人应该都读过。基本上我很快的 summarize 一下，就是说呢，耶稣从一个人身上赶出了一个鬼，然后法利赛人就说，他有什么了不起？他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一定是靠着鬼王去赶鬼的。然后耶稣就说，这个这样说根本就不 make sense， 对不对？我赶鬼，那为什么同样是跟鬼同一国的人要来帮助我赶鬼呢？ OK， 耶稣说，照逻辑来讲，我是靠着神的灵在赶鬼。但是耶稣对法利赛人讲这一番话呢，其实也是讲撒旦的国跟神的国之间的冲突。法利赛人他们等于是诬告耶稣，对吧？这个有一点像是杀手游戏哈。你们想象一下，就是跳出来说自己是警察的人，他不一定是警察；跳出来指控人家是杀手，那个被指控人也不一定是杀手，对不对？马太福音这个故事里面，他有两派的人马，就是一边是耶稣跟他的门徒，一边是法利赛人，他们的背后各有一派势力，就是神跟撒旦。大家的眼睛看到的 可以可见的摸得住摸得着的证据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确实是把鬼赶出来了，但是到底是靠谁赶的，这个是不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法利赛人说耶稣是撒旦那边的人，然后他们说自己才是代表神那边的。那么耶稣到底是靠谁把鬼赶出来的呢？是啊，杀手是不会说自己是杀手的，甚至有可能他们看起来很像是好人。这些法利赛人可是宗教界的领袖，他们是遵守律法甚至是教导律法的人，谁知道他们竟然睁眼说瞎话。你可以想象在旁边的这些良民 OK， 这些平民或是村民，他们平常应该是对这些法利赛人是非常的尊敬，可能还为他们的话马首是瞻，然后他们竟然睁眼说瞎话，这肯定是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。法利赛人指控耶稣是撒旦的人，这有点像我们是在玩杀手一样，其实他们清楚的知道耶稣不是靠着鬼王赶鬼，可是他们还是要指控那个人是杀手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自保。但是这不是游戏，这是一个真实的生活。当一个人在第一世纪的犹太社会里面指控别人是撒旦的仆役，这就是要害死一个人了。因为说他靠着鬼王赶鬼，好像说他就是指控他行邪术一样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罪，这是死罪，按照摩西的律法。法利赛人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，不惜诬陷无辜。你想象一下，我们在玩杀手游戏的时候，一个杀手眼睁睁的睁眼说瞎话，指控另外一个人是杀手，然后那个人明明不是，可是他还言之凿凿地提出证据，然后为自己辩护，说自己不可能是杀手。然后你再想象一下，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一个人犯罪然后诬赖另外一个人，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撒谎，为了要置另外一个人于死地，为了保全他自己，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行为。他们明明的看见神的能力之后，他们的反应是这样，睁眼说瞎话。为什么呢？为了要维护自己的权力跟地位。反对耶稣的是谁？他们不是外邦人，他们不是撒玛利亚人，他们也甚至不是罗马的官员，他们是教导神律法的人。耶稣就指出他们的逻辑的可笑了，说这样子的话，撒旦的国自相纷争怎么可能？怎么一个好像杀手一样，我们肯定不可能要去杀死自己的同盟，除非那个时候情况已经是那个同盟已经反正要死了，那你为了自保害死他。但是正常的逻辑来讲，如果赶走乌鬼，那只有可能是跟乌鬼对抗的力量去赶走乌鬼的，代表的是神的能力跟他的国度的降临。撒旦的国跟神的国是水火不容，没有错，但是并不是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，并不是在一个能力相等的时候。因为呢，是这个整个是神的国度，然后撒旦选择去反叛。 OK， 有一点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那个一个王国，然后在边疆常常有一些匪寇马贼在那边，然后皇帝就要出兵去判去平那个平乱。但是耶稣他说了一句什么呢？他说人进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 OK， 我以前一直都觉得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比喻啊，我实在是搞不懂他到底那个壮士是说谁，然后抢夺家具又是在说谁。其实在旧约里面有这么一个，犹太人的文学里面有这么一个捆绑撒旦的一个概念，然后后来也渗透到基督教思想里面，在新约里面启示录里面有出现，在以赛亚书49章那边这样子说，这是以赛亚书49章24到25节，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？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？但耶和华如此说，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，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，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，我要拯救你的儿女。所以我们因为这个翻译的问题，我们读到勇士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是一个 positive 的东西，感觉是正义的化身，结果其实他的勇士是一个跟 强暴人是类似的意思，就是用他的武力去啊，去侵犯别人的人。然后以赛亚书这边说勇士抢去了，这个这边就是说好像撒旦抢去了一些人，然后可是到最后神可以与他相争，然后要把他抢去的那些人拯救回来，我要拯救你的儿女。然后这个启示录里面有说到最后末日完的时候，审判完的时候，神就捆绑撒旦，对不对？把他丢在无底坑里面。所以我们之前看到了这个壮士哈，对不起，耶稣说的这个壮士呢不是 Hercules， 他不是一个好人， OK， 他是撒旦。然后什么样的人可以抢夺这样壮士的 possession， 他的东西呢？就是比壮士更强壮的人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耶稣。耶稣比撒旦更强壮，可以从撒旦的手里抢回属神的人。从耶稣行的神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耶稣说他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代表神的国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。所以当我们在想象肩头上面坐着的魔鬼跟天使的时候呢，这是一个不怎么准确的画面， OK， 如果是想象另外一个画面，其实神其实像一个发光的防护罩，然后撒旦不时的从外面想要攻进来，然后我们呢因为人也是有罪的，常常就在防护罩里面开一个洞让他进来，因为我们觉得他那个他提议的好像也挺好的，他有我想要的东西。这个防护罩可能有时候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保护，反而像是一个阻碍。所以现在我们来重新整理一下神跟撒旦中间的这种冲突， OK， 首先这些一切都是在神的大能底下，这个世界是神造的，撒旦是堕落反叛神的力量。那么我们以我们基督徒的立场来讲，或者说不说基督徒，就说人的立场来讲，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个事实？就是在灵界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是有邪恶的势力在那边跟神相争，我们需要 take sides， 我们需要选择我们要到哪一边去，是吗？我们再来看下一节经文，30-32节，我们来读。耶稣继续说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 OK， 这又是圣经里面有一些人会有问题的一些经文，就是竟然有不能赦免的罪哈，因为我们都说神是赦免我们的罪，只要我们认罪那什么罪都是可以赦免的，但是耶稣这边说了有一个罪是不能赦免的，就是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。好，首先我们先从头开始看，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这表示什么？这表示不能当墙头草， OK， 耶稣的呼召跟神的国度的要求是有独占性的，你没有办法也信他也信别人，你没有办法也跟随他也跟随别人，就好像你不能结婚的时候也嫁给这个人也嫁给另外一个人一样。如果决定站在他那边，就不能做一个半吊子的基督徒 Christ follower。 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是用新娘跟新郎来做我们跟神中间的比喻，因为那个爱跟那个跟随是非常非常的有独占性，不管是男生或女生都好，你都不能够容忍你的配偶去说他也爱另外一个人，神也不能容忍我们说也爱另外一个神。所以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。但是呢，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情，诶，我记得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地方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，有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？这两句话好像矛盾了。在马可福音9:40，那个时候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，然后约翰就来跟他说有别人是也是在传福音，但是他们跟我们不是一国，他们不是跟我们一起。 怎么跳到这边？哦，我没有打出来，对不起。OK， 我读给大家听。马可福音九章四十节，约翰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”耶稣说：“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，反倒轻易毁谤我。不抵挡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的。” OK， 这两句话乍看之下是互相矛盾的，但是其实没有，因为在讲的是两种不同的关系。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不容我们有二心， OK， 所以这两种不同关系，一个是在讲我们跟神，一个是在讲我们跟其他服事的人。我们跟神关中间的关系是不可有二心的，但是我们跟其他的基督徒在服事的道路上面，不抵挡我们就是帮助我们。跟我们不一样宗派或不一样教会的基督徒不是我们的敌人。所以可能有些教会会觉得说啊，我们一定要把人带到我们教会来，那不是圣经的教导。所有的教会都是神的教会，只要他有去教会得到神的教导，就是好的。这些人呢，跟我们一起工作的人呢，是我们的战友。 Eventually 我们是在为同一个主人工作，所以这两句话呢是没有冲突。耶稣在说的那个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抵挡我的，是在说什么呢？是在说我们跟随他，我们个人跟他之间的关系。因为现在在讲耶稣跟神跟撒旦中间国度的选择，那当然不与他相合的就是离开他的了。所以选边站 OK， 很多时候选边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，比如说在台湾的政治恶斗当中，在人之间的时候选边站是不好的，但是在神跟撒旦中间做选择的时候，那就肯定要选边站。神跟撒旦之间没有灰色地带，你不能说我在中间好了，因为我哪个都不想跟。基督徒要小心自己的选择，可是在人与人的事情上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选边站，这是耶稣的教导。撒旦跟神之间的抗争常常是在基督徒的身上上演，我们就是他的战场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口里说的话，就表明出我们选择站在哪一边。这边说的不得赦免的罪，是蓄意颠倒黑白，就是这些法利赛人明明看到耶稣赶鬼是神的能力之后，却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，是神的作为，但是说成是撒旦的作为，或者是说心里面明知道神存在却不承认他存在，这就是没有办法赦免的罪。注意一点呢，这里不是说认为他不存在是不可赦免了，你认为他不存在是可以赦免的，因为将来你可能会改变主意嘛。但是明明知道他存在，可是硬着心去否认，这就是干犯圣灵。这个呢，我在之前的 sermon 有讲过，4月27号的哈，你可以回去听教会的网站的录音，有讲到不得赦免的这个罪，比较详细的讲。那现在我们先 for the purpose of the sermon， 我们先这样子讲，就是不得赦免的罪就是蓄意的否认已经知道的事实。那么耶稣接下来讲到的是话语，心跟话语中间的一个的关系，我们来读。这33到35节，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，树坏果子也坏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 OK，说话干犯圣灵，我们刚刚看到说话干犯圣灵是不得赦免的罪，为什么呢？说出来的话有这么重要吗？说出来的话代表我们的内心，对不对？按照这里讲的，法利赛人他们说的话就是代表他们的心了。他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，绝对不是只是说说而已，他们的心里面想要置他于死地。话语跟行为都是心里的内在的心理的彰显，所以耶稣接下去就解释心跟话语之间的关系了。 从这几段经文当中有几个观察。第一个就是因为话语代表我们的心，所以话语其实是非常的有力量。在创世纪里面记载是神用话语创造天地，对不对？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虽然说我们不是神，我们不可能说什么东西 就存在，但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所以虽然我们不能用话造世界，但是我们讲出来的话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，有可能是好的影响力，有可能是很坏的影响力。比如说什么呢？你们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，就是父母对孩子所说出来的话，不管是祝福还是诅咒，都是非常的有效力的。如果那个爸妈常常在说负面的话，就是孩子怎么这么笨啊，他就越来越笨了。要是常常夸奖他，鼓励他往正面的方向，那他就越来越进步。我刚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，我觉得哪有这种事啊，他笨就是笨，他聪明就是聪明，怎么可能说说就改变他呢？创世纪27章那边讲到的就是以扫那个时候快要过世的时候，他给雅各跟以撒祝福以撒过世的时候帮以扫跟雅各祝福，然后雅各骗他爸爸，对不对？他是二儿子，可是他要去骗那个长子的祝福，长子的祝福是最好的，父亲给他长子祝福的时候会讲，虽然是讲出来的话，不是说分家产，是说讲出来的话而已，那个祝福是最好的。所以他就反正他爸爸眼睛看不清楚，他就蒙骗假装是他哥哥去得到他爸爸的祝福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。这个是他已经发现了之后，他爸爸说现在才是我的大儿子吗？那刚刚来得我祝福的是谁？ OK， 然后以撒 听了他父亲的话，放声痛哭说，我父啊，求你也为我祝福。以撒说，你兄弟已经用诡计将你的福分夺去了。以扫说，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？就是抓的意思，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，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，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。以扫又说，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？ OK， 你会觉得看到这段是觉得说，那个以撒把话再讲一次就好了，把他刚刚祝福雅各的部分再讲一次给他不行吗？不行，已经祝福给出去了，这个祝福就是真的要在雅各身上应验了，所以他们才会这么的 distress， 他们才会说我的祝福给骗去了。 OK， 所以以撒回答以扫说，我已经立他为你的主，使你的弟兄都做他仆人使他的弟兄都做他的仆人，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，我儿，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？以扫对他父亲说，父啊，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？我父啊，求你也为我祝福。以扫就放声而哭，因为是真的，因为真的这个福就是已经福气已经给他弟弟了。他父亲以撒说，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，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，你必倚靠刀剑度日，又必侍奉你的兄弟，到你强盛的时候，必从你颈项上睁开他的轭。你说这是什么祝福啊？住在地上然后可以得到雨水，是谁都可以得到的事情，他已经没有福可以住了。然后说呢，他必须怎么样？他必须要抵抗他的兄弟，他必须依靠刀剑，然后一定要服侍他的兄弟，因为他已经这样祝福雅各了，祝福他弟弟说，你的兄弟要当你的仆人了。然后呢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等到你强盛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睁开他的轭。这边显示什么？这边显示话语是有非常非常有力量，不管是祝福还是诅咒都是。所以神让那个谁巴兰是不是去咒诅以色列的时候，他不能咒诅，为什么？他神不让他说，对，但是话语嘛，咒诅的咒诅也不一定咒诅就真的应验啦。可见就是因为不是这样，咒诅是真的会实现，所以他不可以说，他不可以因为钱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认为说出来的话没有关系，不会怎么样。话语有实质的力量，是祝福也好，是咒诅也好，是正面的也好，是负面的也好，是流言蜚语也好，是邪恶的话语也好，都是有力量的。所以我们讲出来的话非常的重要，这是耶稣说的，心里面是怎么样，出来也是怎么样。有一句话叫做刀子嘴豆腐心，大家应该有听过吧，就是说一个人呢讲的话不好听，但是他心肠其实非常好。 That's simply not true. 因为真正被圣灵掌管的人是不会刀子嘴的。我们当然都是有失败讲错话的时候，但是我很相信圣灵常常在提醒我们什么话该讲，什么话不该讲。因为我们在讲不该讲的话的时候，其实心里面都是知道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摸着自己的心问的话，其实你是知道的。有时候在Facebook 上讲或者 email 上面讲话，觉得讲的不对的时候，其实还可以改，因为你是打字的嘛，你砥砺重来就好了。有时候手太快按了 enter， 啊，惨了。可是呢，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这话讲出去不好，是没有益处，甚至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时候，我会这样子。有时候因为太气了，意气用事，然后就硬是按 send。然后我知道我在硬是按 send 的时候，我其实是在对我是在拒绝神的圣灵的提醒。我们回到马太福音，耶稣又继续说，有关话语的部分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。讲出去的话有多重要，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没有意义的话，伤害人的话，抱怨别人的话，所谓的闲话，将来在审判的日子都要句句供出来，然后凭我们的话定我们为有义还是有罪。诶，看到这边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了，我们不是应该是靠着耶稣的血得救吗？怎么会是变成靠着我们的话来定我们有义还是有罪呢？注意，我们这边在讲的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，因为耶稣在这里从头到尾在讲的都是信徒，他在讲的是已经相信神的人，在信徒的 body 里面的范围里面。因为他一开始是在说法利赛人，他们 supposed to be 宗教的领袖，他们是教导神的律法，所以这些话 OK， 话语跟心灵的中间的关系，这些都是跟基督徒说的。信徒就是神跟撒旦的战场，我们刚刚说的，我们的思想跟身体都是神的领地，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他，我们已经接受圣灵，所以我们是他领地，有神的旗子插在上面。但是撒旦常常想攻进来，如果能够占据一小块要塞之地之后，搞不好就能够攻占整个人，所以是很可怕的，是我们需要随时的随时的提防的。话语只是我们的心有没有被神掌管的其中一小部分，行为是另外一部分。神跟撒旦的战争，应该说撒旦跟神的战争，在基督徒的身上，但是并不是在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之间。我们今天的讲道题目是终极战场，当我们每次唱歌的时候说到仇敌啊怎么样，求神粉碎他们，不是在说不信主的人，不是在说迫害基督徒的人，而是在说那背后的势力。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敌人是谁。很多时候基督徒以为敌人是无神论者，是外邦人，是那些迫害我们的人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最近的一个新闻，说加州的 California State 大学现在已经不就是 campus 里面的学生团体已经不承认信仰团体了，也就是信仰团体不能够得到那些福利，他们不能够免费借用房间等等，每一年要多花多少钱去找场地。很多人会觉得太过分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说作为基督徒学生组织领导的人必须是基督徒，因为有这个说法，所以呢这些其他反对人就说你们这个叫做歧视，叫做不平等，叫做排外。我们听到这样子的说法的时候呢，我们很难不去觉得这些跟我们不认同、反对我们、逼迫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。但是那些信仰跟我们不认同的人并不是，甚至那些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人也不是，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，是撒旦试图要攻占的领地。我们跟他们一样，都是神所爱的，想要挽回的领地。真正的敌人是谁？是撒旦。如果我们认清楚这件事情，其实很多事情不会发生。 教会的恶性分裂不会发生，分党结派不会发生，政治性的恶斗也不会发生，因为恶斗就是我们认为对方是敌人才会跟他恶斗，不会有基督徒上街举标语说咒诅同性恋人下地狱。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，就是敌人不是他们，是撒旦。撒旦攻占神领地所用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每次必须在对跟错中间做选择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每次选择恩慈放弃指责，选择理解放弃争辩，选择服侍放弃懒散，选择受伤害的时候不以恶报恶，选择不为了自己的利益亏损别人。每次我们那样选择的时候，就是神在战场上得胜的时候，灵界的战场。神的儿女越来越有他的样式的时候，就是撒旦节节败退的时候。并不是我们说仇敌我们打败，我们这样子外在彰显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时候，并不代表撒旦是败退，可能撒旦是得胜的。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会发生的事情，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些情况，这些就是撒旦跟神的终极战场。但是要记住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是壮士，他是比那个壮士更强壮的壮士，所以他可以捆绑撒旦，他也有能力把撒旦夺去的人夺回来。好，我们请 Timothy 上来带我们唱回应的诗歌。
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谢谢Sarah 为我们的预备的讲章，在